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王莽率领公侯卿士捧着皇后的印玺和绶带，呈现给太皇太后，顺应福命去除汉朝的名号。当初王莽的妻子是宜春侯王氏的女儿，被立为皇后。本来生了四个儿子，王宇、王霍、王安、王林。两个儿子先前被处死，王安很有些糊涂，于是立王林为皇太子，王安为新家辟。封王宇的六个儿子，王谦为公龙公，王寿为公明公，王吉为公成公，王宗为公崇公，王氏为公昭公，王立为公助公，大赦天下。王莽于是册命孺子说：啊，你刘婴从前皇天保佑我太祖经历十二代，享有国家210年，天命现在到了我身上。诗经不是说过吗？诸侯臣服于周，天命没有固定，封你为定安公，永远做新朝的宾客，敬奉上天的美意，前往就位，不要废弃我的命令。又说将平原、安德、洛阴、利、仲丘共10000户，地方100里，作为定安公国，在封国中建立汉朝祖宗的祠庙，与周朝的后代并列，使用他们自己的历法和服色，世世代代祭祀他们的祖宗，永远凭命得大功，享有历代的祭祀，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完册命，王莽亲自握着孺子的手，流着泪抽泣，说从前周公代理王位，最终能够把明君之位归还给成王，如今我独独迫于皇天的威严命令，不能如愿。哀叹了很久，钟父带孺子走下殿来，面向北称臣，百官陪位，没有人不敢动。又按照金贵所载，辅佐大臣都封官拜爵，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顺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西河、金兆尹、洪修侯刘歆为国师，加新公。广汉子同哀章为国将，美新公。这是四府地位在上公。太保后成城阳侯甄韩为大司马，成新公。披晋后王寻为大司徒，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毅为大司空，龙新公。这是三公。大右辅大司空魏将军广阳侯甄封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魏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胜为前将军，重新公。这是四将，总共11公。王兴原是城门令史，王胜是卖饼的。王莽按照福命寻得这10多个姓名，其中两人的容貌符合占卜相面，直接从平民提拔任用，以显示神灵。其余的都拜为郎。当天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等官员共几百人。各刘姓担任郡守的都改人见大夫。改名光宫为定安馆，定安太后居住在那里。以元大鸿胪府为定安宫府地，都设置门卫使者监管。敕令乳母不得与他说话，常被关在四壁之中，以至于长大后不能识别六畜。后来王莽把孙女王宇的女儿嫁给他。王策命各官署说，岁星主管肃静，东岳太师负责治时雨，亲戚生平考察日饮用鬼，荧惑主管明治，南岳太傅负责治时暖，赤气送平考察声音用律，太白主管安置，西岳国师负责治时阳，白气象平考察分量用权，陈星主管谋略，北岳国将负责治时寒，黑气和睦考察星象用漏，月行元古佐司马负责治五阴考察方法用举，主管天文，敬顺上天，敬受民时，努力从事农事，以使年谷丰登。日德元弘佑司徒负责治文瑞考察元和用规，主管人道，辅佐武教，率领民众呈奉君上，宣扬美化风俗，五品得以训导。窦平原行中司空负责治物图考察尺度用绳，主管地理，平治水土，掌管名山大川，繁殖鸟兽，繁茂草木，各自按照职务册命，如同点告的文字。设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改大司农为西河，后来又改为纳言，大理为作事，太常为至宗，大鸿胪为典乐， 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羽鱼，与三公司亲共九卿，分属三公。每卿设置大夫三人，每大夫设置元士三人，共27大夫、81元士，分别主管中都官各职。改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尉，卫尉为太尉，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政，又设置大坠官，主管皇帝车马服饰器物，后来又主管兵权，地位都是上卿，号称六监。改郡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长为宰，御史为执法，公车司马为王禄四门，长乐宫为长乐室，未央宫为寿成室，前殿为王禄堂，长安为长安。改官至百旦为庶室，300石为下室，400石为中室，500石为命室，600石为元室，1000石为下大夫，比2000石为中大夫，2000石为上大夫，中2000石为卿。车服免流，各有等级差别。又设置司公、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以及送师公、撤善宰，用以监察过失。策命说，我听说上圣想要昭明他的德行，没有不谨慎修养自身，以使远方安宁，因此我设置你们这些官职于武士，不要隐瞒过失，不要弄虚作假，好恶不偏，居于中正。呜呼，努力啊。下令在王禄设置敬善言的旌旗，批评朝政的木牌，敢于进谏的鼓。谏大夫四人常坐在王禄门接受上言的人。封王室中服齐衰丧服的亲属为侯，服大公的为伯，服小公的为子，服司马的为男，他们的女儿都封为任。男爵以木，女爵以龙为号，都授予印绶。下令诸侯设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也授予印绶。又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这是历代帝王不变的道理。汉朝诸侯有的称王，至于四方彝族也这样，违背古代典制，违背一统原则。将诸侯王的称号都改为公，以及四方彝族建号称王的都改为侯。又说，帝王之道相因而通，圣德之作百代享受祭祀。我想皇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高尧、伊尹都有圣德，上达于皇天，功业巍巍，光辉照耀远方。我很赞美他们，寻求他们的后代，将赐予祭祀。只有王氏是余帝的后代，出于帝喾；刘氏是尧的后代，出于颛顼。于是封尧舜为初穆侯，奉祀皇帝的后代；梁户为修远伯，奉祀少昊的后代；皇孙公龙公王谦，奉祀帝喾的后代；刘歆为齐烈伯，奉祀颛顼的后代；国师刘歆的儿子刘迭为伊修侯，奉祀尧的后代；归昌为始穆侯，奉祀余帝的后代；山尊为包某子，奉祀高尧的后代；伊玄为包恒子，奉祀伊尹的后代。汉朝的后代定安公刘婴，地位为宾客；周朝的后代魏公姬党，改封为张平公，也为宾客；殷朝的后代宋公孔弘，次序转移，改封为张昭侯，地位为客；夏朝的后代辽西四封，封为张公侯，也为客。四代的古代宗室在明堂中祭祀，以配享皇室祖考余地。周公的后代包鲁子姬就，宣尼公的后代包成子孔君，以在前决定。王莽又说，我以前在摄政时建立交工，确定挑庙，设立社稷，神灵报应，有时光芒从上复照到下面，流为乌鸦，有时锐气蒸腾，昭明灿烂，以显示皇帝、余帝的功业。从皇帝到济南伯王，高祖世代姓氏有五个，皇帝有25个儿子，分别赐给12个姓氏。余帝的先祖受姓为尧，在陶唐世时姓归，在周朝姓陈，在齐国姓田，在济南姓王。我恭敬地想到，皇初祖考皇帝，皇始祖考余帝，在明堂中宗祀应在祖宗的清庙中排列次序，建立祖庙五座，清庙四座，后夫人都配享祭祀。在郊外祭祀皇帝以配享上天，祭祀皇后以配享大地，把新都侯的东地作为大梅宫，每年按时祭祀，家族所崇尚的分祀天下。尧、归、陈、田、王氏五姓都是皇帝、余帝的后代，我的同族。尚书不是说过吗？后代九族。命令天下 把这五姓的名籍上报给至宗，都作为宗室，世世代代免除赋税，没有赋役。至于元成王室，不要让他们互相通婚，以区别宗族，理顺亲缘。封陈崇为统穆侯，奉祀胡王的后代；田丰为世穆侯，奉祀晋王的后代。天下州牧郡守都因先前有宅邑，赵明等人率领州郡，心怀忠孝，封州牧为男爵，郡守为副丞。又封救恩人戴崇、金舍、姬弘、杨并等人的儿子都为男爵，派遣其都御萧等人分别负责皇帝的陵园，位于上都乔治，余地在零陵九夷，胡王在淮阳城，晋王在麒麟淄，闵王在城阳莒，博王在济南东平陵，儒王在魏郡元城，使者四季至祭。那些应当建造的庙，因天下刚刚平定，暂且合祭于明堂太庙，以汉高祖庙为文祖庙。王莽说，我的皇室祖考余地从唐尧受禅，汉朝初祖是唐帝，世代有传国的征兆，我又亲自从汉高皇帝的神灵那里接受经册，只想包崇前代，怎会有忘记的时候。汉朝祖宗有七位，按理在定安国立庙，那些在京师中的元寝庙不要废除，祭祀照旧。我于秋九月亲自进入汉朝高祖、元帝、成帝、平帝的庙，各刘姓改属京兆大营管辖，不要解除他们的免除赋役，各自终身。周穆多次慰问，不要让他们受到侵犯冤屈。又说，我以前在大陆，直到摄政假皇帝，深思汉朝三妻之恶，火得气数已尽，思考广泛寻求用来辅助刘氏延长国祚的方法，无所不用，所以制作金刀货币，几乎用来拯救他。然而自孔子作春秋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到哀公十四年而一代结束，与现在相比也是哀公十四年，火得的世数已尽，终究不能勉强挽救。皇天明威，土德应当兴起，龙显大命，把天下交付给我。如今百姓都说皇天革出汉朝，建立新朝，废除刘氏，兴起王氏。刘字是卯、金、刀组成，正月刚卯，金刀货币都不能行用。广泛与亲氏谋议，都说天人相应，昭然显明。除去刚卯不要佩戴，废除刀钱不要使用，以顺从上天之心，快是百姓之意。于是改铸小钱，直径六分，重一铢，文字为小钱值一，与钱大钱五十成为两种，并行流通。想防止百姓盗铸，于是禁止不得私藏铜炭。四月，徐乡后刘哙集结党羽几千人于其封国起兵。刘哙的哥哥刘婴原是汉朝胶东王，当时改为扶崇公。刘哙发兵攻打即墨，刘婴关闭城门，自己投案入狱。官吏百姓抵御刘哙，刘哙战败逃走，到长广而死。王莽说，从前我的祖上济南闵王被燕国寇贼围困，从麒麟淄逃出到莒地据守，族人田丹广设奇谋，杀死燕将，重新安定齐国。如今即墨氏大夫又同心消灭反贼，我很赞赏他们的忠心，怜惜他们的无辜，赦免刘婴等人，不是刘哙的妻及其他亲属应当连坐的都不治罪，调问死伤，赐给死者葬钱，每人五万。刘婴知道天命，深恨刘哙，因此很快服罪，增加刘婴的封国户数到一万，地方百里，又封福命臣十几个人。王莽说，古代八家共一井田，一夫一妇分田百亩，按十分之一交税，这样国家富足，人民富裕，颂扬之声兴起，这是唐尧虞舜之道，三代所遵行的。秦朝无道，加重赋税以自奉养，亦使名利以满足私欲，破坏圣王制度，废除井田，因此兼并产生，贪婪卑鄙之风盛行，强者有田数千万亩，弱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设置买卖奴婢的市场，与牛马同栏，由官吏百姓控制，专断地决定他们的生死，奸邪暴虐之人借此谋利，甚至劫掠贩卖别人的妻子儿女，违背天心，悖逆人伦，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道理。尚书说，我就要奴役杀戮你们，只有不服从命令的人才受此惩罚。汉朝减轻田租，实行三十税一，但常有徭役赋税，老弱病残都要交纳，豪强亲临百姓分田节价，名义上是三十税一，实际上征税十分之五。父子夫妇中年耕作， 所得不足以养活自己，所以富人家犬马有多余的粮食，骄奢淫逸，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穷困而为奸，结果都陷入犯罪，刑罚不能废止。我先前在大陆之时，曾令天下公田按口分配，当时有嘉禾的祥瑞，但因遭遇叛逆贼寇而暂停。现在把天下田地改名为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都不许买卖。男丁不满八人，而田超过一井的，将多余之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原本无田，而如今因受田的，按制度办理。敢有非一井田圣制，无视法令获重者，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欲魑魅，如同皇始祖烤鱼地的先例。当时百姓认为汉朝五铢钱便利，因为王莽的货币大小两种并行难以辨别，又屡次改变失去信用，都私下用五铢钱交易。谣言说大钱将要废除，没有人肯携带。王莽为此忧虑，又下令凡携带五铢钱说大钱当废除的人，比照非一井田制流放四方边远之地。于是农工商人失业，食物财货都废弃，百姓甚至在路上哭泣。因犯买卖田宅、奴婢、铸钱之罪，从诸侯、卿、大夫到平民，被治罪的人不可胜数。秋天，派武威将王琦等十二人向天下颁布福命四十二篇，德祥五世福命二十五，福印十二，共四十二篇。德祥说，汉文帝、汉宣帝时，黄龙出现在城际、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子柱，长出枝叶之类。福命说景石、金匮之类。福音说母鸡变成公鸡之类。文辞典雅依托都做了说明，大意是说王莽应当取代汉朝拥有天下。总括其说，帝王受命必定有德祥的福瑞，配合成武命，再用福音申明，然后才能建立巍巍功业，传于子孙，永享无穷的福作。所以新世兴起，德祥出现在汉朝三七九世之后，受命于新都，受瑞于黄之，开王于威公，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八荡，身负于十二营，上天保佑新世，真是深厚坚固啊。武功当时出现在汉平帝末年，火德已尽，土德当取代，皇天眷顾，离开汉朝归于新朝，以丹石开始任命皇帝。皇帝谦让，以摄政身份居位，为合天意。所以那年秋七月，上天又降下三能文马，皇帝又谦让未即位，所以第三次降铁器，第四次降石龟，第五次降鱼符，第六次降文龟，第七次降玄印，第八次降茂林石书，第九次降玄龙石，第十次降神井，第十一次降大神石，第十二次降铜符帛图，生命的祥瑞逐渐显著，直到十二次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念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所以去除摄政称号，仍称假皇帝，改年号为初始，想以此承奉天命，满足上帝之心。但这不是皇天郑重降福命的本意，所以那天上天又用龟书决定。又有侍郎王须见一个人穿白布单衣，赤喙方领，戴小冠，站在王禄殿前，对王须说，今日天色相同，把天下人民归属皇帝。王须感到奇怪，走了十多步，那人忽然不见了。到丙寅傍晚，汉朝高庙有金匮图册，高帝承受天命，把国家传给新皇帝。第二天早晨，宗伯中孝侯刘弘上报，于是少公卿商议，尚未决定，而大神时人说道，催促新皇帝去高庙受命，不要停留。于是新皇帝立即登车前往汉朝高庙受命。受命之日是丁卯日，丁属火，是汉朝之德，卯是刘姓的字形，表明汉朝刘氏火德已尽，而传给新氏。皇帝十分谦逊，已经再三推让，十二福音紧迫显现，天命不可推辞，敬畏恐惧，怜悯汉朝终究不可挽救，勉力辅佐却不能如意，为此三夜不睡，三天不进食，征询公侯卿大夫，都说应当尊奉上天威命。于是改元定号，天下更新，新事已定，神奇欢喜，又用符印申明，吉祥瑞兆接连不断。诗经说，移民移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生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武威将奉命携带印绶，对王侯以下及官吏更名者，外面直到匈奴、西域、 边境外蛮夷，都立即授予新式印绶，同时收回原汉朝印绶，赐给官吏每人二级爵位，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女子每百户洋河酒，蛮夷钱帛各有等差，大赦天下。武威将乘坐钱文车，驾着昆六马，被插碧鸟羽毛，服饰很壮观。每将各自设置左右前后中帅，共五帅，一官车服驾马，各按所向方位的颜色数目。将持节称太义之使，帅持状称武帝之使。王莽策命说，普天之下直到四方极远，没有不到之处。向东出发的到达玄途、乐浪、高句丽、夫余；向南出发的越过边塞，经过益州、贬将巨挺王为侯；向西出发的到达西域，把齐王都改为侯；向北出发的到达匈奴王庭，授予单于印，改变汉朝印文，去掉喜字称为章。单于想要回旧印，陈饶将其砸碎，记载在匈奴传。单于大怒，而巨挺、西域后来终于因此都背叛。陈饶回来被拜为大将军，封威德子。冬天打雷，桐树开花，设置武威司命，中丞四官将军，司命监察上宫以下官员，中丞主掌十二城门。策命统幕侯陈崇说，啊，陈崇不服从命令是祸乱之源，大奸猾是盗贼之本，铸造伪钱妨碍货币流通之道，骄奢越制是凶害之端，泄露省中及尚书事是机事不密则害成，在王庭受爵到司门谢恩是陆权离开公事，正从己出，这六条是国家的纲纪，因此任命你为司命，柔意不吞，刚毅不吐，不欺侮官寡，不畏惧强横，帝命你遵循此道，统牧于朝廷。策命说，伏侯催发说，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木邦，以防暴客，你做武威忠诚将军，终得继承，天下说服。策命名威侯王吉说，绕六之险固，难免抵挡荆楚，你做武威前官将军，振武奋威，名威于前。策命威穆侯王家说，阳头之险隘，北面抵挡燕赵，你做武威后官将军，虎口扼守，玉木于后。策命长威侯王齐说，崤山渑池之险，东面抵挡郑魏，你做武威左官将军，函谷关阻遏艰难，长威于左。策命怀羌子王福说，千陇之险阻，西面抵挡戎狄，你做武威右官将军，城固据守地，怀羌于右。又派遣大夫五十人分别到各郡国筑前。这一年长安有个疯女人必在街上呼喊，高皇帝大怒，赶快归还我的国家，不然九月一定杀你。王莽将他逮捕杀死，办案的掌扣大夫陈贤自行免官，真定人刘都等谋划起兵被发觉，都处死。真定长山下了大冰雹。二年二月，大赦天下。武威将帅七十二人回来奏报，汉朝诸侯王被降为公的都上交印绶成为平民，没有违抗命令的，封将为子爵，帅为男爵，开始实行六管法令，命令官府卖酒、卖盐、铁器、铸钱，对采集名山大泽各种物产的人征税，又令士官贱买贵卖，向百姓赊贷，每月收息3%。西河设置酒市，每郡一人，乘一车督察酒吏，禁止百姓携带奴铠迁徙到西海。匈奴单于索要旧印，王莽不给，于是侵犯边境郡县，杀掠官吏百姓。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上奏，西域将倾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中代一同杀害校尉刁护，劫掠官吏士兵，自称废汉大将军，逃入匈奴。又本月癸酉，不知哪个男子拦阻陈孙建的车前，自称汉室刘子瑜是成帝小妻所生之子，刘氏应当复位，赶紧控出皇宫，收捕该男子，是长安人，姓武名仲，都违逆天命，大逆无道，请求判处武仲以及陈良等应连坐的亲属，奏议获准。汉朝高皇帝曾告诫说，罢免官吏士兵作为宾客供养，实在是想顺承天心，保全子孙，其宗庙不应再在长安城中，而刘氏诸侯应与汉朝一同废除。陛下治人。 久久未定。先前袁安仲侯刘崇、徐乡侯刘快、临乡侯刘增、福恩侯刘贵等轮流聚众谋反，如今狂角之虏，有的妄自称王汉将军，有的称成弟子子瑜，以至于触犯一灭之罪，接连不断，是因为圣恩未能及早杜绝其萌芽的缘故。陈宇以为汉高皇帝作为新式宾客，应在明堂受祭，成帝是异姓兄弟，平帝是女婿，都不应再入其庙。元帝与皇太后为一体，圣恩所尊崇，理也应如此。臣请求将京师中汉朝各庙都罢黜，刘氏为诸侯者，按户数多少列入五等爵位，其为官吏者都罢免，在家等待任职。上合天心，称高皇帝神灵，杜绝狂角萌芽。王莽说可。嘉兴公国师以福命作为我的四府，明悟侯刘公、率礼侯刘家等共32人都知天命，有的献天福，有的敬善言，有的补告反鲁，功劳很大。刘氏与32人同宗同祖的，不罢免，赐姓为王。只有国师因为女儿嫁给王莽子，所以不赐姓，改定安太后称号为煌煌世主，表示与汉朝断绝关系。冬12月打雷，改称匈奴丹鱼为降奴伏鱼。王莽说降奴伏鱼之五慢五行，背叛四条，侵犯西域，蔓延到边境，为百姓祸害，罪当灭族。现派立国将军孙建等共12将，分十路并出，共同执行皇天之威，惩罚之本人。念之其先祖乎韩邪单于，姬侯反侧累世忠孝，守塞保边，不忍因之一人之罪，灭绝姬侯反侧之事。现在将匈奴国土人民分为15份，立姬侯反侧子孙15人为单于，派中郎将令包、戴吉及赴塞下，照例应做单于的人。凡匈奴人当年做之所犯法令的，都赦免。派武威将军苗兴、虎贲将军王旷出五原、燕南将军陈清、镇敌将军王寻出云中、镇武将军王嘉、平敌将军王蒙出戴郡、襄威将军李琛、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诸河将军杨俊、讨会将军严由出渔阳、奋武将军王俊、定湖将军王彦出张掖，以及偏将皮将以下180人，招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30万人，转运各郡输送的各类物资、衣服、兵器、粮食，掌力从滨海、江淮一直送到北边，使者乘一车催促督责，按军法处置，天下骚动。先到的驻扎边郡，等齐备后同时出发。王莽因为钱币始终不行用，又下令说百姓以食为命，以货币为资财，所以八政以食为首，保货都重则小额支付不便，都轻则运输装卸繁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别，则使用便利而百姓乐意。于是制造保货五品，记载在《食货志》，百姓不服从，只行用小钱、大钱两种而已。道主钱币无法禁止，于是加重法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收为奴婢。官吏百姓出入要携带布钱与浮船相配，不携带的游船旅社不得留宿，关卡渡口要盘查扣留，公卿都要携带才能出入宫殿门，想以此加重其权威而推行钱币。当时争相制作符命以求封侯，那些没有制作的人互相开玩笑说，难道唯独你没有天地的任命书吗？司命陈崇向王莽报告说，这是为奸臣开辟作福之路，扰乱天命，应当断绝其根源。王莽也对此感到厌烦，于是派尚书大夫照病查验处理，凡不是武威将军所颁发的福命，一律关进监狱。当初甄丰、刘兴、王顺是王莽的心腹，倡导在位，褒扬王莽的功德。安汉、载恒的称号以及封赏王莽的母亲、两个儿子、兄长的儿子都是甄丰等人共同谋划的，而甄丰、王顺、刘歆也接受了赏赐，都富贵了，并不再想让王莽代理皇帝。代理皇帝的苗头出于全陵侯刘庆，前回光谢萧，长安令田中树。王莽的羽翼已经丰满，便想代理皇帝。甄丰等人顺从王莽的心意，王莽又封赏了王顺、刘歆的两个儿子以及甄丰的孙子。甄丰等人的爵位已高，心意已满，又确实畏惧汉朝宗室和天下豪杰，而关系疏远，想往上爬的人竞相制作符命，王莽便据此登基称帝。王顺、 刘歆内心恐惧而已。贞丰一向刚强，王莽察觉他不高兴，所以调任大阿、右仆、大司空贞丰，假托福命文字，认为更始将军与卖饼的王胜同列。贞丰父子默然不语。当时贞丰的儿子贞询任侍中，京兆大军茂德侯，便制作福命，说新朝应当分赏而治，设立二伯，以贞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同周朝少公的旧例。王莽便听从了，拜贞丰为右伯。当贞丰述职西行时，尚未出发，贞询又制作福命，说原汉朝平帝皇后皇皇室主是贞询的妻子。王莽靠欺诈登位，心中怀疑大臣怨恨诽谤，想显示威严震慑下属，于是发怒说，皇皇室主是天下之母，这算什么意思？逮捕了贞询，贞询逃亡，贞丰自杀。贞询跟随方士进入华山，一年多后被抓获，供词牵连国师公刘歆的儿子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荣威侯刘芬，刘芬的弟弟又曹长水校为伐鲁侯刘勇，大司空王毅的弟弟左官将军长威侯王齐，以及刘歆的门人侍中骑都尉丁龙等人，牵连公卿、党卿、列侯以下，被处死的有数百人。贞询的手纹有天子二字，王莽剖开他的手臂查看，说这是一太子，或者说一六子。六者，戮也。表明贞询父子应当被戮死。于是将刘芬流放到幽州，将贞询放逐到三危，将丁龙处死在羽山，都用一车载着他们的尸体运送。王莽为人大嘴，下巴突出，眼睛露白，赤红，声音大而嘶哑。身高七尺五寸，喜欢穿厚底鞋，戴高冠，用牦牛毛装饰衣服，挺胸抬头，居高临下地看人。当时有在黄门以方记戴诏的人，有人问他王莽的形貌，戴诏说王莽是所谓吃木虎吻豺狼之声的人，所以能吃人，也应当被人所吃。问话的人告诉了王莽，王莽诛杀了那个戴诏，并封赏了告发者。后来王莽常用云母屏风遮蔽，不是亲近的人不能见到他。这一年任命出木侯姚寻为宁使将军。始建国三年，王莽说百官更改，执事分散转移，律令以法未能全部制定，暂且依照汉朝的律令以法行事，命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台官员各自举荐立名，中德行好，懂政事，能言语，明文学的人各一名，到王路四门。派尚书大夫赵并出使慰劳北部边疆，回来后说五原北驾土地肥沃，适合种植谷物，过去常设田官，于是任命赵并为田和将军，派戍卒在北甲屯田，以补助军粮。这时众将在边疆等待大军集结，官吏士卒放纵，而内郡因征发而愁苦，百姓抛弃城郭，流亡为盗贼，滨州、平州尤其严重。王莽命令七公、六卿的称号都兼任将军，派驻武将军陆并等人镇守明城、中郎将、秀衣执法各55人，分别镇守延边大郡，督察大监华擅自弄兵的人，这些人都在外作恶，扰乱州郡，贿赂成风，侵于百姓。王莽下诏书说，鲁人知道罪当灭族，所以派猛将分12部将同时出击，一举而彻底消灭他们。内设司命军政，外设军监12人，实在是要监督不奉命的人，使军人全都正派。现在却不是这样，各自仗势，恐吓良民，妄自锁人脖子，逮钱就放人，毒害并作，农民离散。司监如此，能说称职吗？从今以后，敢犯此罪的，立即逮捕关押，将名字上报。但这些人仍然放纵如故。而令包、戴吉到达塞下，招诱单于的弟弟贤，贤的儿子登进入边塞，胁迫拜贤为孝单于，赏赐黄金千金、锦绣很多，送走。将登带到长安，拜为顺单于，留在官邸。太师王顺自从王莽篡位后，心悸病加重，去世。王莽说，从前齐太公因美德累世，为周朝太师，这是我应该借鉴的。现以王顺的儿子王延继承父亲爵位，为安兴公。王延的弟弟包兴侯王匡为太师将军，永远作为新朝的辅佐。为太子设置师友各4人，俸禄为大夫。以元大司徒马公为师仪，元少府宗伯凤为副丞，博士元盛为阿府， 金兆尹王家为保符，这是四师。袁尚书令唐林为虚父，博士李冲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将连丹为御武，这是四友。又设置师友祭酒以及侍中，建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共九位祭酒，俸禄为上卿。琅琊左贤为讲春秋祭酒，颍川满昌为讲诗祭酒，长安国尤为讲义祭酒，平阳唐昌为讲书祭酒，沛郡陈贤为讲礼祭酒，崔发为讲乐祭酒。派业者带着安车和应寿，立即拜楚地公胜为太子师友祭酒，公胜不应征，绝食而死。宁使将军姚寻被免职，侍中重录侯孔勇为宁使将军。这一年池阳县出现小人影，高一尺多，有的乘车马，有的步行，拿着各种东西，大小都相称，三天后才停止。沿黄河的郡发生蝗灾，黄河在魏郡决口，泛滥到清河以东几个郡。在此之前，王莽担心黄河决口会危害袁成的祖坟，等到河水决口东去，袁成不用担心水患，所以便不住地堵塞。始建国四年二月，大赦天下。夏天，赤气出现在东南方，布满天空。燕难将军陈清报告，抓捕的俘虏说，侵犯边境的鲁人都是孝丹于贤的儿子角所为。王莽大怒，在长安斩杀了孝单于的儿子登，以向个蛮夷示威。大司马甄邯去世，宁使将军孔勇为大司马，侍中大坠侯辅为宁使将军。王莽每当外出，总是先搜索城中，名为横搜。这个月横搜了五天，王莽到明堂授予诸侯毛土，下诏书说，我因无德继承圣祖，为万国君主，想安定百姓，在于分封诸侯，确定州界，以改善风俗，借鉴前代，建立纲纪，依据尧典，有十二州，魏服有五服，诗有十五国风，遍布九州，殷宋有言有九有之言，与共的九州没有滨州、幽州、周礼、司马，则没有徐州、凉州，帝王互相改变，各有说法，有的昭明其事，有的扩大其根本，其意义明白，其目的相同。从前周朝二后受命，所以有东都、西都的居所，我受天命也与此类似，现以洛阳为新朝东都，长安为新朝西都，邦畿相连，各有采异。周一与共为九，绝一州至有五，诸侯名额1800，复城数目也如此，以等待有功之人。诸公十亿一同，有名万户，土地方圆百里。侯伯十亿一国，有名5000户，土地方圆70里。子男十亿一则，有名2500户，土地方圆50里。复城大的十亿九城，有名900户，土地方圆30里。自九以下，每降一级减少两成，直到一成。五个等级完备，合起来当为一则。现已接受毛土的公14人，侯93人，伯21人，子171人，男497人，共796人。复城1511人。九族中的女子担任任子的83人。以及汉朝女子中山城里君、尊德君、修义君改任为任。有一公、九卿、12大夫、24元氏。确定诸国邑采的地方，派侍中讲理大夫孔炳等人与周部众多郡中知晓地理图籍的人共同在寿城朱鸟堂效力。我多次与群公祭酒，上卿亲自听事，都已通晓了。褒扬德行，奖赏功劳，是用来显示人贤的。九族和睦，是用来褒扬亲亲的。我永远不懈怠思考效法前人，将彰明升降，以表明好恶，安定百姓。因地图和布册未定，没有授予封国和诚意，暂且让他们在都内领取俸禄，每月数千钱。诸侯都贫困，甚至有做故宫的。中郎屈伯劝谏王莽说，井田虽是圣王的法制，但废弃已久。周朝王道衰微，百姓不遵从。秦朝知道顺应民心，可以获得大利，所以废除井田而设置阡陌，于是称王华夏，至今海内尚未厌弃其弊端。现在想违背民心，追复千年绝迹，即使尧舜再生，没有百年的渐进过程，也不能实行。天下刚刚安定， 万民心境归附，确实不可施行。王莽知道百姓怨恨，于是下诏书说，所有名叫王田的都可以卖掉，不要受法令限制。犯法私自买卖平民的，暂且一律不治罪。当初武威将帅出使，改拒挺王为侯，王韩怨恨愤怒，不服从。王莽暗示臧科大尹周兴设计杀了王韩，王韩的弟弟王成起兵攻杀周兴。在此之前，王莽征发高句离兵，要征讨胡人，他们不愿去，距离强迫他们都逃出边塞，于是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他们，被杀死。周俊圭就于高句离侯邹，言由上奏说，何人犯法，不从邹开始，即使有一心，也应让周俊暂且安抚他们。现在突然加给他们大罪，恐怕他们会反叛，夫余之类必有附和的人。匈奴未克，夫余会莫又起，这是大忧患。王莽不安抚，会莫于是反叛，诏令严由攻击。严由诱骗高句离侯邹到来而斩杀，将首级传送到长安。王莽非常高兴，下诏书说，先前命令派遣猛将共同实行天罚，诛灭鲁人，分为12部，有的断其右臂，有的斩其左腋，有的溃其胸腹，有的穿其两胁。今年行在东方，诛杀何人的部队先出击，捕斩鲁人邹，平定东方，鲁人灭亡，就在顷刻之间。这是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保佑的福分，公卿大夫市民同心，将帅如虎之力，我非常赞许。现改高句离为下句离，布告天下，使人都知道。于是何人更加侵犯边境，东北与西南夷都乱了。王莽的志向正盛，认为四夷不足以吞灭，专心思考击鼓之事，又下诏书说，我想我的皇室祖考于地，在文祖接受中命，在玄机玉衡上齐七正，于是累计于上帝，应计于六宗，望计山川，遍计群神，巡狩五岳，四方诸侯来朝，臣奏言论，明示功绩。我接受天命登基，到建国五年已五年了，杨九之恶已过，百批之会已过，岁星在寿星，田星在明堂，苍龙在癸酉，德在中宫，官进掌管岁星，规策告知吉利，应在此年2月建营之节冬巡狩，准备礼仪调度。群公上奏请求招募利民人马不薄棉，又请求内郡国12买马，调发帛45万匹，运到长安，前后不必等待。到达的超过一半，王莽下诏书说，文母太后身体不安，暂且停止，等待以后。这一年改11公的称号，以心为心，后来又改心为姓。始建国5年2月，文母皇太后去世，葬在卫陵，与元帝合葬，但用沟隔开，在长安立庙，新朝世代祭祀。元帝配享神位，设在床下。王莽穿丧服守丧3年。大司马孔勇请求退休，赐给安车司马，以特进身份上朝，同封侯禄，并为大司马。当时长安百姓听说王莽想建都洛阳，不肯修缮房屋，有的甚至拆毁了。王莽说，玄龙石文说定地德国洛阳，伏命献命，怎敢不敬奉。因已使建国8年，岁星在新纪，在洛阳建都，要认真修缮长安都城，不要让它败坏，敢有触犯的立即上报姓名治罪。这一年，乌孙的大昆弥和小昆弥派遣使者进贡。大昆弥是汉朝的外孙，他的胡人妻子生的儿子是小昆弥，而乌孙归附于他。王莽看到匈奴在边境各地同时入侵，想要赢得乌孙的民心，于是派使者将小昆弥的使者安排在大昆弥使者的上座。宝城师友祭酒满昌弹劾使者说，夷狄认为中国有礼义，所以屈服服从，大昆弥是君主，现在将臣子的使者安排在君主的使者之上，这不是对待夷狄的方式，奉命出使犯了大不敬之罪。王莽发怒，免去了满昌的官职。西域各国因为王莽长期失去恩信，燕齐首先反叛，杀死了都护旦卿。11月，彗星出现，20多天后消失。这一年，因为触犯携带铜炭法令的人很多，废除了这条法令。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凤。天凤元年正月，大赦天下。王莽说，我将在2月建营的时节举行巡狩之礼， 太官携带干粮和干肉，内者准备行营和坐卧用具，所过之处不得有所供给。我东巡时一定亲自携带耒，每县都耕种，以鼓励春耕。我南巡时一定亲自携带耒，每县都除草，以鼓励夏耘。我西巡时一定亲自携带雉，每县都收割，以鼓励秋收。我北巡时一定亲自携带服，每县都充米，以鼓励冬藏。完成北巡受之礼后，就居住在地中的洛阳都城。敢有喧哗犯法者，立即按军法处置。群公上奏说，皇帝极为孝顺，往年文母圣体不适，亲自供养，衣冠很少解开。后来遭遇文母去世的悲哀，脸色没有恢复，饮食减少。现在一年四次巡狩，道路万里，皇上年事已高，不是干粮干肉所能承受的。暂且不要巡狩，等到服丧期满，以安养圣体。臣等尽力养育万民，以符合陛下的明诏。王莽说，群公、群牧、群司、诸侯、庶尹愿意尽力相互率领养育万民，想以此来成我的心意，因此我恭敬的听从。你们要努力啊，不要食言。改在天凤七年，岁星在大梁，苍龙庚辰年举行巡狩之礼。到了下一年，岁星在十审，苍龙星四年，就居住在地中的洛阳都城。于是派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毅前往洛阳，经营勘察宅地和诏狱，计划兴建宗庙，设计和交诏。三月人生会日，发生日食，大赦天下。策命大司马陆并说，日食没有光亮，战争不停止，你交上大司马的印绶，就任侯爵的朝位。太傅平晏不要兼任尚书事务，减少侍中及各曹的兼职官，蓝苗新为大司马。王莽即真位后，特别防备大臣，抑制剥夺下属的权利，朝臣中有人指出他的过失，就提拔他们。孔仁、赵伯、费兴等人因为敢于攻击大臣，所以受到信任，选择显要的官职让他们担任。公卿入宫，随从的吏员有固定数额，太傅平晏的随从吏员超过规定，夜门仆夜苛刻的查问不客气，误曹氏逮捕了仆夜。王莽大怒，让执法者派出车骑数百辆包围太傅府，逮捕误曹氏，他当场死亡。大司空的士在夜里经过凤长亭，亭长盘问他，他告诉亭长自己的官名，亭长喝醉说，难道有浮船吗？士用马鞭击打亭长，亭长斩杀了士，然后逃亡，郡县追捕他。士的家属上书，王莽说，亭长奉公守法，不要追捕。大司空王毅斥责了士来谢罪。国将哀章很不廉洁，王莽为他选任了和书，告诫说，不仅要保护国将的家门，还要保护他在西州的亲属。各位公卿都受到轻贱，而哀章尤其严重。四月降霜，冻死草木，沿海地区尤其严重。六月黄雾弥漫四方。七月大风拔起树木，吹飞北阙直城门的屋瓦。降冰雹，砸死牛羊。王莽根据周官和王志的文字，设置族政、连律、大尹，职责如同太守；主令、署长，职责如同都尉；设置州牧，不兼25人，朝见礼仪如同三公；不兼官位上大夫，各自主管五郡。公爵的人担任州牧，侯爵的人担任族政，伯爵的人担任连律，子爵的人担任主令，男爵的人担任署长，都是习其官职。没有爵位的人担任大尹。将长安城旁分为六乡，各设置帅一人。将三府分为六位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对郡，设置大夫，职责如同太守；署政，职责如同都尉。改河南大尹名为保中信卿，增加河南的属县到30个，设置六交州长各一人，每人主管五县，其他官名都改了。大郡甚至分为五个，郡县以亭为名的有360个，以荫和福命文字。延边又设置禁卫，由男爵的人担任。诸侯国的闲田用来作为降职或晋升增减的依据。王莽下书说，长安西都叫做六乡，各县叫做六卫；益阳东都叫做六州，各县叫做六队；王畿之内叫做内郡，之外叫做禁郡；有帐色的叫做边郡，共125郡。 九州之内现有2203个。公爵的人居住在殿服，这是围城。诸侯在侯服，这是围宁。在采人的诸侯，这是围汉。在宾服，这是围平。在魁文教奋武卫的，这是围元。在九州之外的，这是围藩，各自根据方位称呼，总称为万国。此后每年又变更，一个郡甚至改了五次名，然后又恢复原名。吏民无法记录，每次下诏书就附带上原来的名称，说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将易碎以南划归新平。新平原来是淮阳。将雍丘以东划归陈定。陈定原来是梁郡。将封丘以东划归治亭。治亭原来是东郡。将陈留以西划归齐碎。齐碎原来是荥阳。陈留已经没有郡了。大尹、太尉都前往行在所。其号令的变更都是这类事情。现在天下小学用戊子代替甲子作为六十干支的首位。冠礼以戊子为元日，婚礼以戊寅之旬为忌日。百姓大多不遵从。匈奴丹于之去世，他的弟弟贤被立为单于，请求和亲。王莽派遣使者后加贿赂，假称要归还他的世子登，并悬赏捉拿陈良、钟岱等人。单于于是逮捕了陈良等人，交给使者，用囚车押送到长安。王莽在城北烧死了陈良等人，命令官吏百姓集合观看。延边地区发生大饥荒，人吃人。谏大夫如普巡视边境军队，回来后说军士长期屯驻边塞辛苦，边郡无法供给。现在单于刚和好，应该趁机撤兵。校尉韩威进言说，凭借新朝的威势吞并胡虏，无异于口中的跳蚤和狮子。我愿意带领5000名勇敢的士兵，不携带一斗粮食，饿了吃胡虏的肉，渴了喝他们的血，可以横行天下。王莽认为他的话豪壮，任命韩威为将军，然而也采纳了如普的建议，征召回在边境的各位将领，免去陈清等18人的职务，又撤除了四官田都尉的各种屯兵。恰逢匈奴使者返回，单于知道世子登先前被诛杀，发兵侵犯边境，王莽又派军队屯驻，于是边民流入内郡，成为他人的奴婢。于是下令敢于携带边民的官吏百姓处以弃市之刑。益州的蛮夷杀死大尹成龙，三边全部反叛，派遣平蛮将军冯茂率领军队攻打他们。宁使将军侯府被免职，蒋、益、祭酒代参丹任宁使将军。2年2月，在王禄堂设宴，公卿、大夫都参加宴饮，大赦天下。这时白天能看到星星。大司马苗心降职为司命，任命严德侯陈茂为大司马。谣言说黄龙坠落在黄山宫中死去，百姓奔走前往观看的以万计数。王莽厌恶这件事，逮捕拷问谣言从哪里传起，没有结果。单于贤已经和亲，要求归还他儿子登的尸体。王莽想派使者送去，担心贤怨恨杀害使者，于是逮捕了以前进言应当诛杀世子的前将军陈清，用其他罪名关进监狱。陈清说这是想用我来向匈奴解释，于是自杀。王莽挑选能够独自应对的儒生济南人王贤担任大使，武威将琅琊人伏案等人担任副帅，让他们送去登的尸体，命令他们掘开单于之的坟墓，用荆棘鞭打他的尸体。又命令匈奴退到漠北的边塞，责令单于进贡1000匹马、30000头牛、100000只羊，以及逐渐掠夺的边境人口中还在的一律归还。王莽喜欢说大话，就像这样。王贤到达单于王庭，陈述王莽的威德，责备单于背叛的罪行，应对灵活，单于无法屈服，于是传达使命后返回。进入边塞，王贤病死，朝廷封他的儿子为伯爵，伏案等人都封为子爵。王莽认为制度制定后天下自然会太平，所以专心于地理，治理作乐，讲求符合六经的学说。公卿们早上进宫，傍晚出宫，议论连年没有结果，没有时间审理御讼和百姓的冤屈等紧急事务。现宰空缺，几年中由代理官员兼任，一切贪污残暴日益严重。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的都凭借权势互相举奏。 还有十一公事分布各地，鼓励农桑，颁布时令，审查各种奏章，官员们的车马棺盖相望于道路，交错奔驰，召见会合吏民，逮捕证人，郡县征收赋税，互相贿赂，黑白混淆，到朝廷告状的人很多。王莽自己看到以前专权而得到汉朝政权，所以务必亲自处理各种事务，相关部门只是接受成命而苟且免罪。各种宝物的名称、库藏、钱谷官员都由宦官掌管。吏民上密封的奏章，宦官和左右打开，尚书不得知道。他就是这样畏惧防备臣下，又喜欢改变制度，政令繁多，应当执行的人总是要质问，然后才能执行，前后矛盾，混乱不清。王莽经常点灯到天亮，还是不能应付。尚书因此作奸犯科，积压事务，上奏等待批复的人连年不能离去，被关押在郡县的人遇到大赦才出来，卫兵三年没有换防了。粮食经常昂贵，边境二十多万军队依靠朝廷供给衣食，县官很愁苦。五原、代郡尤其受害，百姓起而为盗贼，数千人一伙转入其他郡。王莽派不到将军孔仁率领军队与郡县合击，一年多才平定，边境郡县也几乎被耗尽。邯郸以北地区下大雨和雾，洪水泛滥，深的地方达数丈，淹死数千人。立国将军孙建去世，司命赵弘担任立国将军。宁使将军代参回归原职，南城将军连丹担任宁使将军。三年二月已有日，发生地震，下大雪，关东地区尤其严重，雪深达一丈，竹子和柏树有的枯死。大司空王毅上书说，我任职八年没有功效，司空之职尤其废弛，以至于发生地震的灾变，请求退休。王莽说，大地有动有震，震造成了危害，动没有危害。春秋记载地震，异系坤动，动静开合，万物生长。灾异的变异各有其意义，天地震动发威是为了警戒我自己。你有什么罪过却请求退休，这不是来帮助我的方式。派朱立散其思路大卫休宁南尊传达我的意思。五月，王莽颁布官吏俸禄制度，说我遭遇了洋酒的厄运，百六的灾难，国家财用不足，百姓动荡不安，从公卿以下一个月的俸禄只有十匹粗布或一匹帛。
我没想到这些，未尝不悲伤。
如今厄运已经度过，国库虽然未能充实，但大致已经稍有供给，从六月初一庚寅日开始，官吏俸禄全部按照新制度执行。四府、公、卿、大夫、士、下至余僚，共十五个等级。余僚俸禄一年六十六斛，逐级递增，最高到四府为万斛。王莽又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是用天下奉养天子。周礼规定膳食有120种，如今诸侯各自享用其同，国则得赋税。辟人赋城享用其菜役，公卿大夫元氏享用其菜地。
多少的差别都有法度。
年岁丰收就按礼制充足供应，有灾害就有所削减，与百姓同忧同喜。在年终上计时统一计算，天下幸而没有灾害的，太官膳食就备齐各种品类。如果有灾害，按十分之几的比例削减膳食。东岳太师立国将军负责保护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将军负责保护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宁使将军负责保护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国姜卫将军负责保护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马负责保护纳卿、延卿、世卿、坐卿、京卫、福卫、赵队、右队、中部左骑前七部。大司徒负责保护乐卿、典卿、宗卿、智卿、义卫、光卫、左队、前队、中部、右部，有五部。大司空负责保护羽卿、余卿、共卿、公卿、师卫、列卫、骑队、后队、中部计后十郡，以及六司、六卿，都随所属的公负责其灾害情况，也按十分之几的比例削减其俸禄。郎、从官、中都官吏俸禄从都内仓库支取的，以太官膳食的备齐或削减为标准。诸侯、辟、 人、富城、群力也各自负责其灾害，上下同心，鼓励农耕，安定百姓。王莽的制度如此繁琐，考核计算无法清理，官吏最终得不到俸禄，各自凭借官职为非作歹，收受贿赂来供给自己。这个月午辰日，长平管西岸崩塌，拥塞金水不能流动，冲毁后向北改道。派遣大司空王毅前往视察，回京上奏情况，群臣祝贺，认为这是河图所说的以土填水是匈奴灭亡的祥兆。于是派遣滨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猛等率兵攻打匈奴，到边境后驻扎下来。七月辛酉日，霸城门发生火灾，这就是民间所说的清门。戊子日，七月底，发生日食，大赦天下，又命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代官员各举荐四行德性、言语、政事、文学、艺人。大司马陈茂因日食被免职，武建伯言由担任大司马。十月戊辰日，王禄驻鸟门发出鸣响，昼夜不停。崔发等人说虞舜开辟四门，通达四方听闻。门鸣响表明应当修明先圣的礼制，招纳四方贤士。于是命令群臣都来庆贺，所举荐的四行人才从朱鸟门进入并参加对策。平蛮将军冯茂公打巨挺，士兵染上疫病，死亡十之六七，向百姓征收十分之五的赋税，益州被消耗殆尽，却未能攻克，被召回下狱处死。改派宁使将军连丹与雍部牧使熊公打巨挺，颇有斩获，取得了胜利。王莽征召连丹、使熊、连丹、使熊希望增加调拨，一定攻克才返回。再次大量征收赋税，就都大引冯英不肯供给。上奏说，自从越西遂九畴牛、同庭协斗之类反叛以来，累计将近十年，郡县不断抵抗攻击。接着任用冯茂，苟且推行临时政策。博道以南，山势险峻高深，冯茂大量驱赶百姓远迁，耗费以亿计，官吏士兵中毒气死亡者十之七。如今连丹、史雄害怕自己不能按期完成，调发各郡兵力和粮食，又向百姓征收十分之四的财富，白白耗尽凉州，最终不能成功。应当停止军事行动，屯田垦荒，公开设立悬赏。王莽发怒，免去冯英官职。后来颇有醒悟，说冯英也不能过分非议。于是又任命冯英为长沙连律。翟义的党羽王孙庆被抓获，王莽让太医上方与金鱼屠宰的巧匠一起将其活活剖开，测量五脏，用竹签引导脉络，了解其起始和终结，说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病。这一年派遣大使武威将王俊、西域都护李崇率领戊己校尉出使西域，各国都到郊外迎接进贡。此前各国杀死了都护旦卿，王俊想要袭击他们，命令左帅何峰、戊己校尉郭钦分兵行动。燕齐假装投降，设伏兵攻击王俊等人，王俊等全部战死。郭钦、何峰后到袭击了燕齐的老弱人员，金车师返回关塞。王莽任命郭钦为田外将军，封为角胡子，任命何峰为吉湖南。西域从此与中原断绝关系。